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7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白宫跟美国各地的警方主管，不止一位的州长、市长、联邦司法部长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呼吁尊重黑人生命和权益组织的代表展开了长达4个小时的座谈。期间奥巴马总统坦承，警察方面同黑人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怕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年就可以解决的。他说，这是因为这一问题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要追溯到不止一个世纪之前。奥巴马总统说，各方都要更加的努力，想一想如何能够让少数族群有信心，能够认为一旦警方人员动用了武力，尤其是造成人命案的武力，政府部门将很快展开调查，而且结果将会是公正的。奥巴马总统在脸书上呼吁美国民众道出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分享每个人认为全国上下应该怎么做，才能抚平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所带来的创伤，共同向前迈进。美国国会众议院科技与太空事务委员会定于7月14号，也就是今天，就美国政府一个关键金融部门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否在保护该机构以及用户信息方面失职展开听证会。该机构的负责人将到场作证，提交证词。根据国会这一委员会星期三出台的报告，委员会在今年初收到书面报告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遭到网络入侵，委员会随后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相关的文件和信息，但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回答国会方面提出的问题过程中，试图掩盖事情的真相以及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消息公布之后，得到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有线电视网援引报告内容说，中国政府的黑客成功入侵了12台计算机以及10个 backroom servers， 其中包括该机构负责人、他的首席秘书以及首席法律顾问等关键和敏感人物的个人电脑系统。一位中国旅美商人由于协助中国军方黑客非法侵入波音等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公司的电脑窃取敏感军事信息，星期三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3年零10个月的监禁。今年51岁的苏斌是中国公民，案发前居住在加拿大，经营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航天技术公司。苏斌供认了共谋的计划。一年前，来自美国、伊朗等国的代表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签署了一项有关限制伊朗核项目研发，同时解除针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协议。一年过去了，美国和伊朗方面对这项协议签的值不值，还都分别存有疑虑。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表示，假如几个世界强国不遵守协议当中表明的职责，伊朗随时可能重新开启核研发项目。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当中相当一些议员一直都对美国行政当局签署的这项协议持有反对意见，认为美方没有在谈判当中坚持原则，对伊朗过于谦让，而且担心伊朗政府会将制裁解除之后可以拿到的资金用到不利于美国和世界的地方。被认为将代表共和党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说，将要在这个星期的上午11点公布他的竞选搭档，地点在纽约。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预计将于下个星期宣布他的竞选搭档。民主党代表大会定于7月25号到28号在宾州费城举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一部分，重点学习怎样预定餐馆座位和改变计划。电话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we discussed your phone call with Mr. Blake.
Yes, that's right. He and I talked on Monday just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And then on Tuesday, Mr. Blake and I had lunch together. Afterwards,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You told him that you were going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your boss, Ms. Shirley Graham.
For a lunch meeting on Wednesday, yes. I made a reservation for 12:15 on Wednesday at a nice little restaurant in San Mateo.
San Mateo?
Yes, it's just south of the San Francisco airport.
Now let's listen to your phone call to the restaurant. We'll see how you made the reservation.
Jackson Grill,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For how many people?
There will be three of us.
Let's see.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a table at 12 o'clock. I do have a table at 12:15. How would that be?
That would be just fine. Could we have a quiet table if possible? We'll be discussing business.
I'm sure we can arrange that. Could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Sure, it's Epstein. Mike Epstein.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Certainly.It's Epstein. E-P-S-T-E-I-N.
Okay, Mr. Epstein.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dnesday at 12:15.
Thank you.
词句转换。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I'd like to reserve a table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For how many people?
How many people will there be?
How would that be?
Would that be okay?
Could we have a quiet table if possible?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have a quiet table?
Could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your name?
下面我们要结束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You were able to get a table for 12:15.
That's right. They were busy at 12 o'clock. So I needed to check with Ms. Graham to confirm that this time was good for her. And then I needed to confirm the time with Mr. Blake.
Well, Mr. Epstein,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讲在美国如何向餐馆预订座位。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Well,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merican restaurants.
What's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how do I make a reservation at an American restaurant?
It's not difficult. They'll ask for your name, the time,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your group. Some very popular restaurants will also ask for your phone number.
Why is that?
So that they can call you on the day of your reservation to confirm the reservation.
What if my plans change? What if I have to change or cancel the reservation?
Then you should call the restaurant as soon as possible.Some restaurants will try to call you if you don't show up. So it's important to cancel if you cannot be there.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商务对话，一位女士打电话给餐馆取消预订的座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oftstone Cafe, how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Suzanne Weatherby.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hursday evening the 21st at 8 o'clock.
For four people? Yes, I have it here.
Well, I'm very sorry, but I'm going to have to cancel the reservation. I'll be out of town that week.
Okay, I see.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nother time, later in the month?
Well, I'm not exactly sure when I'll be back.
Okay, I've canceled your reservation for the 21st. I appreciate your calling.
No problem. I look forward to coming to your restaurant sometime next month.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anks again for calling.
Thank you.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restaurant reservations. We'll see that the people use a lot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s we've been studying. Requests, apologies, confirmations.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e heard him making a reservation at the Jackson Grill. He begins with a request, using the expression, I'd like.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The woman at the restaurant makes an apology, beginning with, I'm sorry, but...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a table at 12 o'clock.
She then asks for confirm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how would that be?
How would that be?
That would be just fine.
He then requests a quiet table, using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Could we have a quiet table if possible? We'll be discussing business.
I'm sure we can arrange that.
Finally, the woman confirms the reservation by repeating back the information.
Okay, Mr. Epstein,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dnesday at 12:15.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下面我们复习本星期的第二课，确认计划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用恰当的语言进行确认。首先请听电话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from his office in California. Welcome, Mr. Epstein.
Hello.
After you met with Mr. Blake on Tuesday, June 11th, you went back to your office.
That's right. And then I spoke to my boss, Shirley Graham, about our plans to meet with Mr. Blake the next day, Wednesday.
The three of you were planning to meet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That's right. Ms. Graham wanted to meet Mr. Blake, and we needed to discuss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new project.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Okay.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Do you have a minute?
Could I speak to you for a moment?
Have a seat.
Please sit dow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I wanted to tell you.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12 o'clock is fine with me.
下面我们继续听 Epstein 先生同 Elizabeth 之间的对话。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That's right. She's my boss.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meeting she was going to have with Mr. Blake?
Well,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The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Everything had to be finished by then. 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but I knew that Ms. Graham wasn't so sure, so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the meeting.
I understand.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文化点滴，在众多的美国商人中，如何识别哪一位是重要人物？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 meet a group of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how do I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my country, the oldest man is usually the person in charge.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true that in America, many companies are run by older men, but you cannot tell who is important based only on age and gender.
Gender?
Yes, whether a person is a man or a woman. In some companies, very young people have important positions. One famous example is Bill Gates, CEO of Microsoft. The oldest person is not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omen hold very important positions.
So how do you know who is in charge when you meet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hould wait for introductions and listen for job titles that indicate an important position.
Such as?
Oh, titles like director or vice president or manager.
What about business cards? Can they help?
Yes, you can often get good information from business cards. If you exchange business cards, take time to look at the cards carefully. The titles on business cards will often let you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One final word of advice. In business, Americans are rather informal. On the surface, 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Yes, that's the best strategy.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Excuse me, do you have a minute?
Certainly. Please come in.
Thanks.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How about 1 o'clock on Friday?
That's fine with me.
Would you call him back and see if Friday is good for him?
Sure, I'll call him right away.
Thank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confirm pla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tells Mr. Malone that she has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Myers. Then she checks to see that Mr. Malone is available at that time.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still free because his schedule was free the last time she checked with him.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Unfortunately, Mr. Malone's plans have changed, and he is not availabl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I'm afraid not is a polite way to say no. Earlier,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we also heard him confirming plans. He told Ms. Graham that he had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it was okay with her.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The expressio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is a polite way to give information to someone. In this case, okay means,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Notice how Ms. Graham confirms that she understands the meeting arrangements.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Asking questions and using the expression, so, are excellent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Also notice how Ms. Graham uses an incomplete sentence instead of asking the direct question, when should we leave?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attending a conference in Seattle. She'll be talking to us by phone. Welcome, Ms. Graham.
Hell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Can you give us a little background on the project you were working on last year?
Certainly. As you know,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parts. To be more specific,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e also manufacture office computers.
Where are your factories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but we have smaller plant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nd we have two factories overseas.
Last year, you were in charge of a project to construct another factory in Northern California.
That's right. I wanted to find ways to cut costs and improve productivity. One way to do that was to use robots. So we needed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about companies that made industrial robots. That's why I sent Mike Epstein to the trade show in Beijing last spring.
And that's where Mr. Epstein met Mr. Blake.
Yes.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that makes industrial robots. Mr. Epstein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ir technology, and so we agre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came to the U.S.
Had you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 we hadn't. So that was one of my main concerns.
Could you be more specific?
Certainly. Mike Epstein told me that the robots wer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I'm not an engineer, so on technical matters, I trust Mike's judgment. My concern was with after-sales service. Once the plant was in operation, I had to be sure that things would run smoothly. That means a good maintenance and repair program. I was concerned that a foreign company lik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ould 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Mike didn't seem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but I was very concerned.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Engleton.
It's nice to be back.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merican workspaces and offices.
Oh, good. What's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 executives have private offices?
Good question. In most companies, executives and managers, high-level employees, have private offices. By a private office, I mean a room with a door that closes.
And they don't share the office with a coworker.
That's right. In general, the more important the person, the larger the office.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space, and a large, comfortable office is a sign of status.
What about other workers, workers who don't have private offices?
Well, most American workers like to have their own workspace, so company work areas are often divided into cubicles. Each worker has his or her own cubicle.
What exactly is a cubicle?
Cubicles are small, square work areas. They have low walls that can be moved easily. And cubicles usually don't have doors.
So there's not much privacy?
No, there's not.
Where can people meet if they want to talk? Cubicles are too small for meetings, aren't they?
Most companies have common areas or meeting rooms for groups to get together. And in American companies, informal meetings are held everywhere, in cubicles and offices, in the coffee area or cafeteria, wherever people meet.
Powers 女士打电话给 Myers 先生，更改约见日期。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I see. Could I call you back later today? I want to check our schedule for Thursday.
Good. I'll be expecting your call later today.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m afraid that Mr. Malone is not free on Wednesda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I realize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polite refusals. To refuse means to say no. Let's liste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and see how Ms. Powers and Mr. Myers say no in a polite but clear manner.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begins her refusal with an apology. I'm sorry, but... and then says that Mr. Malone is not free to meet with Mr. Myers on Wednesday. Let's listen again.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Then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for the meeting. She begins her suggestion with the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would like to meet on Friday, but Mr. Myers thinks that is too late. He begins his refusal by showing he understands Ms. Powers' situation.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And then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refusal.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Ms. Powers and Mr. Myers both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situation. Now let's listen to another version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this conversation, both people are too direct.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We need to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Friday is too late.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is conversation, Ms. Powers and Mr. Myers do not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s. Their direct statements sound rude and demanding. So, if you have to say no to someone, be sure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白宫跟美国各地的警方主管，不止一位的州长、市长、联邦司法部长，以及黑人的生命也是命这一呼吁尊重黑人生命和权益组织的代表展开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座谈。期间，奥巴马总统坦承，黑人社区同警察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怕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年就可以解决的。他说，这是因为这一问题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要追溯到不止一个世纪之前。奥巴马总统说，各方都要更加努力，想一想如何能够让少数族群有信心，能够认为一旦警方人员动用了武力，尤其是造成人命案的武力，政府部门将很快展开调查，而且结果将会是公正的。奥巴马总统在脸书上呼吁美国民众道出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分享每个人认为全国上下应该怎么做，才能抚平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所带来的创伤，共同向前迈进。美国国会众议院科技与太空事务委员会定于今天就美国政府一个关键金融部门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否在保护该机构以及用户信息方面失职展开听证会，该机构的负责人将到场作证。根据国会这一委员会星期三出台的报告，委员会在今年初收到书面报告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遭到了网络入侵。委员会随后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相关的文件和信息，但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回答国会方面提出的问题过程当中，试图掩盖事实的真相以及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消息公布之后，得到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有线电视网援引报告内容说，中国政府的黑客成功入侵了12台计算机以及10个 backroom servers， 其中包括该机构负责人、他的首席秘书以及首席法律顾问等关键和敏感人物的个人电脑系统。一位中国旅美商人由于协助中国军方黑客非法侵入波音等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公司的电脑，窃取敏感军事信息，星期三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3年零10个月的监禁。今年51岁的苏斌是中国公民，案发前居住在加拿大，经营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航空航天技术公司。苏兵供认了共谋的计划。一年前，来自美国、伊朗等国的代表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签署了一项有关限制伊朗核项目研发，同时解除针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协议。一年过去了，美国和伊朗方面对这项协议签得值不值，还都分别存有疑虑。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表示，假如几个世界大国不遵守协议当中表明的职责，伊朗随时可能重启核研发项目。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当中相当一些议员一直都对美国行政当局签署的这项协议持有反对意见，认为美方没有在谈判中坚持原则，对伊朗过于谦让，而且担心伊朗政府会将制裁解除之后可以拿到的资金用到不利于美国和世界的地方。被认为将代表共和党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说，将要在这个星期五的上午11点公布他的竞选搭档，地点在纽约。外界推测川普的搭档有可能是日前刚刚为川普站台的印第安纳州的州长麦克彭斯，或者是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再或者是当下的新泽西的州长克里斯蒂。这三个人当中，克里斯蒂本人最初也参加了共和党的总统初选，在退出选举之后宣布支持川普。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预计将于下个星期宣布他的竞选搭档。民主党代表大会定于7月25号到28号在宾州费城举行，共和党代表大会将于下个星期在弗兰市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再次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洪水造成山体滑坡和房屋倒塌，许多人在滑坡和房屋倒塌中丧生。由于河流水位上涨，堤坝面临危机，已经有近200万人被迫转移。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说，洪水再度考验中国领导人，并且质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内涝成灾。中国社交媒体上也展开热议，人们再次质问三峡工程的正确性，也谴责填湖造地的做法。新闻界有学者再次刊出早年对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的采访，黄万里在治水问题上长期与国家主管部门意见相左，他认为中国几十年来治水的通病是只重视水利工程而忽视水文地理。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说，每一次遭遇洪水袭击，就让年轻士兵们搬沙袋、筑人墙，以严防死守的军令对付洪水，每一次都有年轻的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难道一个卫星可以上天，积极推销高铁技术的大国解决不了千年的洪患吗？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频频发生的洪灾？我们邀请相关学者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通过视频连线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今天我们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可能有一些技术故障，不过也请朋友们继续关注，也可以试一试。首先请问在北京的贾平律师，你认为今年的中国的洪水它的形势比往年更加恶劣吗？如果是或者不是，为什么中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的数省发生了堤坝决口，而且很多的城市居住地区被洪水所淹没的这种现象？
主持人，我想呢，这个今年的洪水啊，到现在为止呢，局部出现了一些极值，比如说在武汉、长江沿江一些地区，有些地方的降雨突破了极值，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水灾。它跟厄尔尼诺现象，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尼伯特，从福建登陆尼伯特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真正的这个根据这个水文的有关部门的这个预测呢，真正的挑战应该是在7月末到8月中上旬才会到来。所以现在来讲呢，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最大的挑战期，但是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局部出现积水，但是已经有1100多个县这个发生了这个灾害，受到灾害，这个3000多万人受灾，将近200人失踪或死亡，那么损失超过了500多亿人民币。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比如像一些大城市，像南京、合肥，尤其像武汉，那么它出现了大规模的内涝，像武汉几乎成了一个观海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从这个问题上来看，就不简单的是一个降雨的问题，不简单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的问题，它跟一些这个不当的管理，它跟这个多年来的一些这个在这个水文上、水文地理上的一些不当的措施，比如说50年代以降到70年代大规模的填湖造田运动，以及这个80年代以后呢，那么它围湖，那么得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最近的过去大概十年当中，这个比如说武汉，它也缩减了大概它的湖的面积缩减了15%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看的这个卫星地图的话，它大量的这个土地呢，有沿江的土地都成了一些这个住宅区，或者呢是一些这个政府的公共设施。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这个政府的管理应该说呢是值得反思的。主持人，
好。马海冰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建了三峡大坝，而且 主管这个三峡大坝建设的国务院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就曾经说过，三峡建坝不仅仅是为了发电，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洪水，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一带的这个洪水。你认为三峡大坝或者说三峡水利工程发挥了他所说的那些它的效用吗？
主持人好，贾老师好。首先我不是那个水利专家，我只能从这个我曾经读到过的相关资料以及的这个连续性的观察性的来看的话，三峡大坝应当说它已经发挥了比较重要的那个就是蓄水抗洪和调节洪峰的作用。确实像之前光云说的一样，不只是发电，而是起到很重要的，就是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那个就是民生和福利要发挥重要影响力度。至于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还是要那个泥泞防洪，这肯定是因为那个还是有那个自然的规律存在，那个就是说大坝的建设它不是为了消除这个整个的那个洪水的隐患，而是为了怎么去更好的控制它，去调节它。至于在这过程中当然也有那个执行方面的一些偏差，然后这当中也是一个很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因为防洪抗洪也好，整个调节洪峰也好，然后设置大坝，这整个都是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就是说关系的那个处理。在这个方面你现有的科学还没有能够达到就是说特别一种全面性的系统性的那个就是完全的掌握的程度，所以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它的调节的能力，它的管控的能力也是一个在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这当中出现很多偏差，我觉得肯定是有具体的细微的人为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是就说人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吧，也是可能要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
相同的问题请贾平律师谈一谈你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首先啊这个像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如说武汉这样一个地区啊，就是进入湖北以后，这个地方呢是以这个就它是在长江的它是在这个三峡的这个下游，因为三峡是在这个宜昌以上啊，就是在重庆这个万州这一块。那么它在中下游这个地区呢，这个地方原来是古时呢是一个楚国，我们都知道一个楚国，楚国呢它叫云梦大泽。你说这个要读这个屈原的诗或者一些这个神话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云梦泽，这个地方都是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湖，所以湖北有一个绰号，就这个它叫做一个千湖之省。那么这个地方主要都是一个水，它水是具有天然调蓄作用的，所以自古以降它的原始的地理地貌，这个地方就是长江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它的这个河就已经漫灌，大水漫灌状，所以它自有自己的一个天然调节作用。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再看到上游这个三峡的问题。那么修三峡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其中有除了发电以外，一个主要的理由说是要调节洪峰的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调节下游的这个洪水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云梦这一带，说千湖之省这一带，它本身有天然的调节作用。那么如果你把天然的调节作用给，就是可以说可以现在是大部分给缩减了，在1400多个湖，现在只剩下这个很小一部分，400多个大概只剩下，这个大规模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责任或者说你把这样一个这个负担呢完全寄托在三峡大坝这样一个身上，本身来说就是带有一种就是有问题导向的。其二呢，我认为啊这个现在的一些报道也做了一些澄清，他就说这个关于这个三峡的这个防洪问题呢，到湖南的这样一个这个陈林矶这一段360公里的这样一段地方，那么他就说百年千年万年一遇，基本上他是跟这个洪峰的速度以及呢这个所谓能不能跟枝江段泄洪跟金江段泄洪相配套这样一种方式。从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一些官方的专家认为呢这个目的是初步达到了，但是它只是在这360公里段内，并不包括长江的中下游地区。那么其三呢，我要说呢，这个对于长江三峡的这样一个决策，如果说我们事前得到充分的这样一种论证，充分的这样一种信息，如果我们知道比如像现在这样信息这么充分一些，那么那个官方会说只负责这个下游，它的下游的360公里金江段的这样一个洪峰的调控，那么是不是在当时是不是能够在决策建这个三峡，那恐怕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疑问了。因为当时这个语焉不详嘛，说对下游有一个洪峰的调控作用，那可能一直到这个入海口， 那么现在说只有360公里，这个数字大大的改变了，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决策程序的问题。其二呢，这个我想这个三峡大坝的这样一个调节能力，以及它对地质地貌的改变，以及呢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甚至地震，以及呢这个洪水，这个以及相关引发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人口啊，这个迁徙，就三峡移民，这移民到现在还没有移完，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移完。那么它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来说呢，都是我们恐怕要未来啊要继续面对的。主持人，
好的，马爱兵先生，也有很多的民众和网友指出呢，今年洪水造成的这种城市地区变成泽国内涝泛滥，这种现象也和城市建设，特别是地下水等管道的规划有关系。因为官员呢好大喜功，喜欢一些大家看得到的面子上的工程，实质性的特别是像地下的这些工程没有人去关注。那么在武汉甚至有人提出，那政府三年前保证的3000万元或者几亿的人民币的这种水下管道的建设到底在哪里？你认为官僚主义或者说这些好大喜功的工程是不是也是造成今年内涝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内涝确实很大部分是因为就是说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问题。正像刚才贾老师也说了，就是说本来这个城市和周边地区它有个自然环境，比如说湖泊啊，还有其他一些山林啊，它相当于一个自然的一个呼吸调节系统，就是说组合那个有水位上涨以后可以流到那个小河流里来，然后作为一个那个缓存地带，然后的组合水位下降之后这些水位再流进去。但问题是现在这种系统自然的调节系统的功能因为那个城市建设被压缩得很厉害，所以它的功能就降低得很快，然后再加上这种非正常的那个自然条件，比如说那个极端天气，像武汉正在经历的就是说超出历史极致值的那个一个特大的那个连续的那个降暴雨，在这种情况两个情况的夹击的情况下，它的城市建设的不足就很容易就显现出来。至于武汉，具体到武汉这个个案的本身来说，它其实花了大力气的，那个就是说根据官方的数字的话，它这三年它基本上花了差不多150多个亿来造它整个的那个城市的那个地下管道排水系统。至于他是否真正的按照他规划所做了，那个我们没有做，不是做工程项目的，这个只有去真的实际去检查，然后有专家去出面去做认证才能知道。但是从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就从目前的报道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就是说，在施工的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然后监管不严，然后事后又不了了之这种情况，但这只是一种泛泛的说法了，你没办法就说具体到就说落实到哪些人是来负责，这个需要就是说全民监管，同时也需要那个第三方认证机构来做出独立的那个就说这个评估。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湖北的邓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邓先生您好。
你好。我觉得那个三峡工程那个防洪能力，我觉得是完全是扯淡。因为它平常它肯定不是空的嘛，它肯定一直有比较高的水位，它靠着那个落差发电嘛。那除非你三峡的平常是空的，它才有强大的那个截水蓄水的能力，所以说它根本就没有防洪的能力。然后呢，第二点，它就是当年吹牛皮吹大了，说什么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或者百年一遇的洪灾啊，结果就导致武汉那里就可以放心的造楼填湖造楼嘛，反正千年一遇咱们造起来再说。这就是当年大跃进也是那样，就是说吹牛皮吹过了，然后就导致粮食征收，结果恐怕饥荒嘛。这个政府真的是怎么教训都不会吸取，只会吹牛皮。谢谢，再见。
好，谢谢湖北邓先生。接下来请福建的陈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2013年武汉宣称投资130亿，三年改善排水系统，称能抵御相当于15个东湖的雨量。如今三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完全是个笑话。现在官方又狡辩说大家理解错了，说来说去政府的贪污腐败和不作为，最后受害的仍然是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没有民主，没有选举，一次一次的天灾人祸 也丝毫唤醒不起我们这个政府的良心。北京市长说治理不好雾霾，提头来见，结果自己又澄清说这是个戏言，公开的把国家的大政方针当成一个儿戏一样。对比英国首相卡梅伦因为英国公投而辞职，道国政府与人民那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英国才是人民与公仆的关系。哎，专制独裁政府喜欢喊为人民服务，美国就从来不喊。不管官方如何狡辩与抹黑西方，也改变不了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好，谢谢。
好，谢谢福建陈先生。贾平先生，我们想再谈一谈三峡工程。因为刚才湖北的邓先生也谈到了三峡工程呢，当时确实是一个耗资巨大，倾全国之力所建的这么一个水利工程。那其实当时并没有经过非常严肃的或者全面的学术论证。那么我们看到了最近刊登出来的对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的采访，他就认为长江它的水质以及它的地质，因为它并不是所谓的泥沙或者流沙，而是卵石，对于这些问题将来如果河床上升会不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由于它对大坝建成对整个地壳对其他的各方面的影响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那么还有好多的水利专家说，我们没有必要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坝，我们可以把坝高来减少几十米，或者说在长江的中上游再建其他的规模稍微小一点的中小型的水利这个工程，就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请你再谈一谈你对三峡问题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三峡的这个工程啊，这可能是这个作为一段所谓这个一个梦想或传奇来说呢，它是一个百年的梦。实际上这个最早的时候孙中山就提过这个事情，后来这个建国以后49年以后呢，这个毛泽东也提过这个事，后来他给否的，他就是没有能够做成，后来就替这个改建成为葛洲坝。那么最后呢，到92年90年代的时候呢，最后能够批下来，最后能够这个可以力排众议做这样一个巨大的项目，投资了1800多亿的人民币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它这里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论证这个它的可见性、就可行性的时候，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地质的以及次生的灾害这个问题上，这一点是非常不充分的。尤其是在这个90年代及以前的这段时间呢，这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么知识分子是受到严厉的排斥的。那么这个国家，尤其前30年，这个国家有着这个就是高度的反制的倾向，那么也有呢这个政治上的威权主义。那么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或政协这个层面上进行讨论的时候，你很少会听到，就除了80年代有一段时间，你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不同的声音是很难被导出来的。所以因此呢，像黄万里这样一位杰出的这个水利学家，那么有着非常高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就是可以说他充满良知的一位知识分子，他也是这个美国，他是密苏里大学的这个水利方面的博士，就是这个他的水平是非常高，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的。比如他对三门峡的预测，对葛洲坝后来这个预测，对于这个三峡的这个预测，应该讲现在都是有这个正确的这个一个方向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在充分的公共政策辩论当中，如何能够听取不同的声音，能够让不同的利害相关方都能够公开的、平等的发表意见，同时而不被边缘化。不应该说你因为这个某一个威权主义的或一个领导的这个他的喜好而被彻底边缘化。那么一些史料，这个口述史的一些或者一些书面的史料逐渐揭露出来以后呢，那么会发现呢，实际上说这个即便是毛时代，这个毛本人也最后因为种种的压力，因为比如陈云他本身是非常反对这个就是这个三峡的。那么他这个在毛时代早期呢，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三峡，有一批人是支持的，但是因为毛他没敢做，他最后就用这个葛洲坝做了一个替代。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改革的时候呢，由于陈云反对，那么这个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呢是等于是这个是几位老人的政治，可能有左右两派。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一言堂也不完全可能。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搁下，但直到90年代开始，就所谓92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就新一轮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经济上大规模的所谓的改革走向所谓的自由化，但是呢政治上的改革是滞后的。这个时候一边倒的声音反而占据了优势， 经济上的诉求呀，这样的优势。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干快上，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三峡由此就可以说是这个可那么进入了这个建设的这个阶段，这个直到这个十几年以后它建成。建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最高领导层里面就会没有人去，就是说作为这个落成典礼，几乎就没有人去。那么这个它就很说明一些问题。所以我三峡大坝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决策和参与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写照。主持人，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位网友通过YouTube 的现场直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位网友叫侯小宝，他说我想提问，长江水灾是否会造成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是否因为水灾造成瘟疫的风险提高了？中国对水灾过后的公共卫生又有哪些管制措施？我想请马海兵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好，因为像水灾这种洪涝灾害，特别就一般是会伴随着那个高发性的那个就是说健康的风险。因为洪水里面带来各种那个就是说细菌啊，然后同时改变当地的那个地貌情况下呢，特别是在那么多水的情况下，然后就混在城市里面，和各种垃圾混在一起，所以特别容易发生各种细菌的滋生啊、病毒啊，然后这种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就特别考验，就是说当地各个地区的那个卫生部门和政府的那个行动能力，那怎么样去排除这些风险？怎么样去通过一般的那个公众的媒体也好和其他的那个教育手段也好，让民众提高那个健康的意识，然后采取相关的措施，同时也保证从公共的角度来，这种政府的角度来说，各个措施和各个这样的那个工具和设备是得力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制的降低这个就是说公共健康风险发生的那个概率。从目前的情况来说看，应当说当前来说做的还算是不错的，但是这根弦一直是不能松的，因为这个风险随着那个就是说洪汛季高峰季节的来临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一直要特别紧张，然后要特别谨慎的来保持这一点。
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安徽的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我说话你这边能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
喂，可以听到是吧？
对，请讲。
喂，能不能听到？
听到了，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
嗯。
哦，你好，我昨天，从9点打你们这个电话打到10点，一直没打通。然后我就是想，就昨天的问题，就是话题，就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见解。我今年28岁，我18岁开始关心中国政治，我就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问题，所以说我一直还是坚决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但是，夏威夷离美国也很远。福克群岛离英格兰也很远，离英国也很远，但它照样是英国的。南海是中国的，虽然我反对共产党，我坚决反对共产党，但是我坚定地认为南海绝对是中国的。好，谢谢。
安徽的蒋先生，关于南海仲裁的问题呢，我们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还会谈到，请你注意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也请你再打电话来。接下来是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三峡的问题啊，给我的印象，当时上马的时候啊，最后是李鹏是主抓。李鹏有一个三峡日记，在他退休以后啊，可能是时间不长，他写了一个三峡日记，我没怎么看。但是前一段呢，就前几年，就是习近平刚上任以后，反腐，然后呢提到说有一个老领导插手三峡的事情，一些工程项目好像在腐败这个方面有问题，但是后来这个事儿啊不了了之了，现在也不提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辽宁的张先生。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在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